在魏明帝曹睿执政期间，以一贯的踏实稳重、屡立奇功，赢得了曹睿的信任，官位不断升迁，直至升至太尉，掌管了魏国的最高军事指挥权。景初三年，即公元239年，正在外地的司马懿被已经病危的曹睿召回京城洛阳。当司马懿赶回洛阳时，曹睿已经气息奄奄，只等司马懿的到来。那么曹睿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对司马懿说呢？南开大学教授孙立群先生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《从司马到司马》第三集《山雨欲来》，敬请关注。
那么魏明帝要托给司马懿什么后事啊？原来啊，他是准备让司马懿和曹爽共同辅佐继位的小皇帝曹芳。当时啊，曹睿啊就这么说的，他说啊，由你和大将军曹爽共同辅佐曹芳，我就死无遗憾了。说着呀，他就让这个曹芳啊站到司马懿面前，对这个曹芳说，就是他了，你可不要记错。然后呢，他还让曹芳走到司马懿身边，用手啊搂着司马懿，表示啊没错，就这个人了。那么说完这话，魏明帝曹睿当天就去世了。然后呢，就由小皇帝曹芳继位。曹芳是谁呀？原来曹睿没有儿子，曹芳是他的养子，是他收养的一个孩子，当年8岁，肯定不能亲政啊。于是啊，就由曹爽跟司马懿来做辅政大臣，也就是由他们两人共同执掌朝政。曹爽是谁呀？曹爽字昭伯，是曹魏的宗室。曹爽的父亲可是个大人物，他叫曹真，是曹操的族子。这个人呢，是能征善战，很会打仗，后来他担任了曹魏的最高的军事将领，他负责指挥阻击诸葛亮北伐的战争。但是在231年他病故了，所以后来阻止蜀汉的就是司马懿。那么曹爽呢，就是曹真的长子。照一般理解，将门出虎子，曹真这么会打仗，曹爽应该也不错啊，起码应该懂一点军事啊。结果曹爽这个人是要哪儿没哪儿，非常笨，庸才凡品。他在当时的兄弟当中啊是老大，他因为从小长在宫里，和魏明帝曹睿呢年龄差不多，所以这哥俩啊是关系不错，所以魏明帝曹睿是甚亲爱之，也就是对曹爽啊关系特别密切，所以曹爽的地位也就不断的升迁。到了后来，就是在魏明帝死以前，就任命他为大将军、都督诸外驻军事、录尚书事，与司马懿共同成为辅政大臣。与曹爽相比，司马懿可没有这种特殊的关系。司马懿的 声望和地位是凭他自己的本事干出来的。如果论这个特殊的关系，司马懿不如曹爽；如果论资历啊，论才干，他是远远超过曹爽。所以曹睿啊，用这个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佐曹芳有两个目的。第一，曹爽是曹睿的宗室，由他做辅政大臣可以保证曹家天下不失。第二，司马懿才干过人，所以有他来主持朝政，不断的出主意出计谋。如果两个人，也就是曹爽和司马懿密切配合，取长补短，曹氏政权应该不会出大问题。
一向文中的司马懿接受了魏明帝曹睿的遗愿，准备和大将军曹爽齐心协力，精诚团结，共同辅佐小皇帝曹芳，确保曹魏的天下万无一失。那么大将军曹爽是否能够与司马懿密切配合呢？
曹睿死了以后，曹爽和司马懿他们两个人都担任了辅政大臣。当时呢，两个人的关系是这样，论年龄司马懿比曹爽大，论地位司马懿比曹爽略低。为什么呀？曹爽是大将军，都督诸外驻军事，还有一个叫录尚书事，而司马懿呢仅仅是太尉。而曹爽录尚书事，这个是汉到三国这个时期啊非常有实权的一个官员，也就是朝廷的政务大事他可以监管，而司马懿呢就没有这个权利。所以两个人的排位是曹爽第一为首辅，司马懿在第二。不过在刚刚辅政的时候，曹爽似乎也不愿意把这个关系啊搞坏，所以啊他有意识的提拔司马懿，所以他也建议皇帝下诏，实际上就是他的意思啊，让司马懿担任了都督诸外驻军事、录尚书事等等，也就和他地位平等了。而且这两个人呢各领3000军队，轮流在宫里面值班，保证了这个在小皇帝继位的时候这一段时间比较安定。这时候啊，曹爽对司马懿个人也是很尊敬的，因为他比司马懿的年龄要小25-26岁。论辈分，司马懿实际上是他的父亲辈儿。所以啊，《三国志》里面说呀，初就是当辅政的时候，爽以宣王，年德并高，恒复视之，不敢专行。如果读这段话，大家发现曹爽这时候还是很懂规矩的，那就是他觉得你司马懿德高望重，比我大25-26岁，我就像父亲一样的对待你，不敢专行，那就是不敢独断专来。而这时候司马懿呢对曹爽的友好态度呢也给予回报，三国志还这样说的，宣王以爽谓之肺腑，美推先之，爽以宣王名重，亦隐身卑下，当时称言。 这两人看起来是都互相很给面子，是吧？这个曹爽呢尊敬司马懿，司马懿呢又觉得你是魏之肺腑啊，肺腑你就是曹魏的宗室啊，你是曹魏的正根啊，所以啊他对这个曹爽啊经常是捧着他，就故意的让他在前面。曹爽呢对司马懿呢也是恭恭敬敬，所谓的隐身卑下，因为是这么个关系，人们就感觉不错。当时称言，当时称言就是人们都哎以之为佳话，受到人们的称赞。
司马懿和曹爽亲密无间的蜜月关系没有维持多久就出现问题了。身为宗室子弟的曹爽虽然雄心勃勃却志大才疏，时间一长他发现自己与老谋深算的司马懿相比，在资历才干上实在相差甚远，于是曹爽对司马懿再也无法容忍了。那么曹爽究竟是如何向司马懿发难的呢？而司马懿将怎样应对曹爽的发难？
因为曹爽啊没有真本事，所以他和司马懿在一起的时候啊，他有一种说不出的压迫感。司马懿论国家大事论军事大事可以说是高屋建瓴，胸有成竹，可是曹爽呢支支吾吾说不出个 ABC 来，所以两个人对话的时候常常这个曹爽感觉到啊底气不足。大凡没本事的人呢他嫉妒心就容易比较强烈，所以他似乎感觉到司马懿的眼神司马懿的举止处处都高于他，看不起他，所以这样他就产生一种排挤打击司马懿的念头。可是他怎么做呢？所以当时啊他用了两个办法，第一架空司马懿，因为曹爽身边呢有一批啊他的同伙跟他关系非常好，给他出主意，结果他们当中有一个叫丁密的就经常告诉曹爽，注意司马懿啊能耐太大，你不把他压下去，你不把他排挤，以后没有你的事儿了。三国志啊曹爽传有这么一句话，说这些人呢跟曹爽说什么呀，说司马懿有大志而甚得民心，不可以推诿之。你看这等于他 无端的就产生了对司马懿的一种排斥，那时候司马懿可是要做大事的人，而且他很有威望，以后的事儿不能再让他参与。那怎么才能不让司马懿参与大事啊？丁密于是策划了一个计谋啊，让他们让曹爽啊就是上告天子，就是小皇帝曹芳，让小皇帝下诏改任司马懿为太傅。所谓太傅是谁呀？按地位讲是三公之一，可以说是上公，地位很高。但是呢太傅仅仅是辅佐太子的老师，辅佐皇帝的老师，并没有实权，所以说名高而权少。那么皇帝就下诏了，于是司马懿就成了太傅。他们的第一个目的达到了，第二曹爽任用亲信， 当时啊，曹爽啊，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，任用了一批他认为最信得过的人。这批人有两部分人，第一部分就是他自己的本家兄弟，第二任用亲信。曹爽他的亲信呢还真不少，如果大大小小算起来啊，得够十来个。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这么几个，有何晏、邓阳、丁密、毕轨、李胜，这些人都是曹爽的智囊。这些人的家世啊，不少人都是很高贵的。你比如说何晏，这人很有名，他是曹操的干儿子，后来呢他又娶了曹操的女儿金香公主，所以这等于是亲上加亲了，又是干儿子又是女婿。再有邓阳，他是东汉初年开国的功臣邓禹的后代。丁密呢，他的爸爸是曹操时代的典军校尉。毕轨，他的父亲是典农校尉。李胜呢，他的父亲是当时的上党和巨鹿二郡的太守。所以大家看他们这边的阵容应该说是够豪华的啊。所以他们的特点呢，我说第一个就是皆为皇室子弟啊，这些人仰仗着自己的家庭，仰仗自己出身，所以他们是很高傲的。第二呢，这些人私心很重，眼界狭窄，净想自己的那点事儿。第三个特点呢，这些人呢，他们被当时社会誉为是浮华之徒。浮华也是魏晋时期常出现的一个字眼儿。浮华指的是什么呀？不务实，空谈，不干实事儿，说的跟做的不一样。面对曹爽势力的发展，司马懿怎么样啊？这个时候他是比较孤单，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力量啊还没有形成，所以他采用的办法就是退却，先保全自身，冷静观察，看看你们这些人能够飞多高蹦多远，然后再寻找时机以求一成。所以《三国志》啊是这么说的，说司马懿内不能争，且惧其祸，故避之。应该说这是司马懿在这个阶段的所采用的办法，打不过你，惹不起你，我先远着点。
曹爽的势力一手遮天，司马懿只得暂避风头。然而曹爽本来就是一个胸无大志还不享乐的纨绔子弟，现在大权在握，他竟然干出了一系列的荒唐事。那曹爽究竟做了些什么？司马懿将会如何面对曹爽的种种做法呢？
以曹爽为首的这批人如果仅仅排挤司马懿，而他们自己呢又有较强的从政能力，比较廉洁，所以我想历史上会对他们另有评价。你毕竟把魏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搞好了，是吧？你光排挤司马懿那就可以另说，可是这批人呢实在让人失望。他们执政以后啊是失误连连，大失人心， 表现在以下三点。第一，攻打蜀汉无功而返。曹爽是大将军呢，按说大将军应该是最能打仗的，最能指挥战争的，可是曹爽没有这个战争经历，所以他在朝廷上呼风唤雨，你自己的本事不强啊，你能服人吗？所以他的同伙就建议曹爽啊，你是不是打一次仗，露露脸啊，也显示显示咱们这批人啊有本事。打谁呀？咱打蜀汉。当时曹爽就觉得，哎，我打一个胜仗，是吧？第一，让社会上认识认识我，我能打仗。他把打仗想得太容易了。第二呢，我也给司马懿来个样，是吧？意思我不比你差。当时司马懿听说曹爽准备发动打蜀汉的战争啊，就特意告诉他，蜀汉可不能轻易打，你不要以为我说打就打，不准备充足你根本不能发动这个战争。可是曹爽不听，一意孤行。正十五年，也就是244年，曹爽带领6-7万军队开始打蜀汉，他还亲自到长安去坐镇，也想跟他父亲当年一样，是吧？我亲临第一线。当时啊，打蜀汉最重要的是过秦岭，过秦岭实际上就过几个谷口，当时啊，他们准备穿越洛谷，山道崎岖，非常狭窄。因为打蜀汉的第一战是汉中，只有拿下汉中你才能进一步的向南用兵。可是当时蜀国就占据了地利，派军队把守谷口。大家说这个谷口啊，一旦把住以后啊，你后面有多少军队你也过不来啊，因为很窄，是吧？你的军队啊实际上是受到了限制。所以啊，这使曹魏军队前进很缓慢。而且在当时战争中，我们从诸葛亮出祁山，你到现在曹魏打蜀汉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呀？是粮食问题。你粮食供应不足，谁也打不了仗。当时曹魏的军队就遇到了这个问题，山路崎岖，粮食供应不足，牛马驴骡多死，民夷耗弃道路，就是运粮食的那些个牲口，要不就累死了，要不就摔死了，那些老百姓都很痛苦。所以当时啊，军民怨声载道，战争没有任何成效，曹爽也无计可施。这时候司马懿给他写信说赶快撤兵，你根本赢不了这个战争。最后曹爽是非常尴尬的把军队撤回来了。所以他原来啊想通过战争露露脸，结果露怯了，让社会上对他们都嗤之以鼻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变异法度，排斥异己。在曹爽执政的这个期间呢，他们还搞过一次所谓的改革，这叫什么呀？叫正史改制。照一般理解，改革应该是促进社会进步啊，有利于社会发展呢，可是他们的改制却遭致了社会的批评。你比如说当时啊，有一位老臣太尉蒋济上书说了这么几句话，说事实曹爽专政，丁密、邓阳等轻改法度，造成什么呀？无益于治，士卒伤民。 那就是蒋济就批评轻改法度，对社会没有造成什么好处，反而使社会有许多的困境，对老百姓也是一种伤害。这是第二一个关于改革。第三，生活腐化，大失人心。这可能是司马懿能够把曹爽制服打倒的一个主要条件，就你对方太腐败了。而他们的腐败呀，是从曹爽的看，这个人由于权力很高，所以他自己呀，在生活上处处按照皇帝的那个标准来做的。你比如他的衣服，他的各种的穿戴饮食都按皇帝的标准，而且他觉得皇帝的很小，他说一不二，所以他自己动不动就把宫女的东西拿到他家里去，把宫女弄到他家里给他演唱，供他玩乐。而且他还经常和这伙人呢在一起啊，花天酒地，甚至还修了一个地下宫殿，装饰的非常豪华，在那儿日夜的饮酒。所以这些做法呀，当然这批人是尽情的享受，可是连他的一个弟弟曹丕都看不过去了，就告诉曹爽说，你们啊这样做呀不利于你们自己，而且非常恳切，一口气写了三篇文章批评他哥哥曹爽。曹爽看了以后很不高兴。所以从这儿啊，我们都可以看到司马懿是在一个劣势，曹爽呢是在一个强势，但是一方面失去人心，司马懿呢就在这个环境下开始准备反扑，筹备力量。
此时的曹爽实在是势力强大，司马懿只好以自己年事已高、疾病缠身为借口推病不出。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也都退职闲居在家中。不过曹爽并没有对司马懿一再示弱的举动完全放弃，那么他将如何打探司马懿的虚实，而司马懿又会采取怎样的招数来对付曹爽呢？
与曹爽比啊，确实司马懿还不能公开的和他们抗衡。后来司马懿感觉到，我呀不如给他们来一个虚的，我不跟你们在一起了，我也不说话了，我也不参政了，我装病吧。所以我现在感觉啊，这个历史上啊，这搞政治的人呢、啊、会装病可能也是一种本事啊。司马懿也在这以前就装过一次，这个大家知道是吧，就是22岁的时候把当时曹操都蒙住了，曹操也没办法，你病了吗是吧，我就不愿意到你这儿来。这一次司马懿又来了，正始八年247年，这时候大家注意，司马懿可不是小年龄了，当年装病是公元的201年，现在是公元的247年，也就是46、47年以后他又来了一次。这一次他还装自己是中风了，看起来这样装有道理，当年我就中过风，现在又中风了，所以他就表示我不到朝里来上班了啊，回家休养去了。当时他病了的消息啊，让这个曹爽啊挺高兴。为什么呀？你不在我这儿耐手耐脚，我不更可以胡来瞎折腾吗？可是曹爽又想，你这个老司马你是真的假的，所以他有些嘀咕是吧。所以可巧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的同伙有一叫李胜的，原来李胜呢担任的是河南尹，这是负责防卫 京师啊、洛阳这一带的治安的，这个很重要，也相当于郡太守。他老家呢是荆州，所以他被调任到任这个荆州，到那儿去任职。在他临行的时候呢，曹爽就告诉李胜，你呀、啊、到老司马那儿看看，你看看他是真的假的，因为你有理由啊，你借这个辞行的名义不就可以探望探望老人吗？哎，李胜就答应了。李胜答应以后就来到了司马懿的家，这时候司马懿一见李胜就知道你什么意思了，准是探听虚实啊。所以司马懿马上又开始装，大家注意非常精彩的表演。首先司马懿让这个身边的丫鬟给他换衣服啊，换衣服的时候呢，他又装作这个肢体僵硬，衣服穿不进去掉了，他也不知道，好像神志上都有问题。然后他又指着嘴啊，那次我渴了，丫鬟呢就赶紧给他端来粥，端来粥你不就拿手去接吗？他又不拿手，拿嘴就去喝，他能喝得进去吗？其实也能喝，可是他不喝，搁到嘴里就往外流，弄得衣裳上都是沾满了粥。这时候李胜说话了啊，一看你看衣服穿不上，喝粥粥往外流，所以李胜说呀，重情为明公旧风发动，何意尊体乃尔？这什么意思？就说外面的人呢重了，就我们大家呀都听说您老人家老病复发了。什么病啊？中风的病。可是我没想到你身体糟糕到现在这个状态啊，这是第一句话。那司马懿怎么说呀？司马懿故意的上气不接下气啊，啊，气喘吁吁啊，就说我呀、啊、现在是年老病重，死在旦夕，你现在来了呢我也挺高兴，我听说你要到并州去任职了，那个地方啊靠北近湖，你要多加戒备啊，我恐怕看不到你了。他这句话故意说反，李胜是到荆州，荆州在现在的湖北这一带，他故意说什么呀？是并州，并州在现在山西这一带，并州靠北啊，那边不有胡人吗？哎，他故意瞎扯啊！你到并州了，那边有胡人，你多注意。结果李胜啊就说：“我不是到并州啊，我是回家乡啊，我是老家是在荆州啊。”结果司马懿又说：“哦。”你到并州啊，努力自爱吧。他故意还说并州，就李胜一听啊，你真糊涂透顶了，我说了一遍你还听不清，怎么办？又一字一句的说，我是回荆州，不是去并州。这时候司马懿好像才听懂了，哦，你去荆州啊，我年老了，一以欢呼，我已经好像不知道多少事了，不解军言，你以后啊到了那儿以后啊，你就好好干吧，好见功勋呐、啊。这种表演让我说完全是违心的，而且是装的是非常像，连本来就去探听虚实的李胜都被迷惑了，他觉得你司马懿肯定不行了。结果他回到了曹爽那儿，跟曹爽怎么说的？他说：“太傅患不可复计，令人苍然。”说太傅啊，老司马啊，现在这病啊，完了，我估计他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啊，我都感觉有些难过了。这时候，曹爽感觉 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啊，你司马懿终于看不过我了，所以他更加肆无忌惮。其实呢，司马懿暗中正在做加紧的准备，而曹爽呢，只知道享乐，浑浑噩噩，不知道现在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。明眼人都知道，当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，就等待一个时机，看司马懿怎么收拾曹爽。那么这场斗争的结果如何，我们下次再说，谢谢。
一生稳重谨慎、忍字为心的司马懿，在他年逾古稀之时，突然发动了一场震惊朝野的政变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面对专权长达十年之久的大将军曹爽，司马懿究竟如何施展自己的政治手段和高压政策？南开大学教授孙立群先生继续精彩解读系列节目《从司马到司马》第四集《高平陵之变》，敬请关注。